圣经真理讲座。
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接着他又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接着是得生命。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还是是到主这里来呢？亲爱的朋友，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
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们，大家好。现在您所收听的是圣经真理讲座的节目。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第52集的信息。今天节目的现场，我们非常高兴请到了沈弟兄，要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同分享今天的信息。沈弟兄您好。
您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沈弟兄，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蒙神呼召以后，神在摩利向他再一次的显现，他就为神筑了一座坛。筑坛的意义就是把自己和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完全奉献给神。
是的，我想我们所相信的神，他真是一位怜悯人的神。在亚伯拉罕过了河要开始他信心生活的时候，好像耶和华神还有点不放心，他就再一次的向亚伯拉罕显现，为的是要让他更有信心一样。
是，
而亚伯拉罕就筑了一座坛，而这座坛和巴别的塔可是相对的，因为塔是宣扬人的名，而坛呢，坛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侍奉神。
要凭着信心而活，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是的，
看看世界上的情形，我们不能够否认，这个世界啊，真是五光十色，到处充满吸引，人在其中是非常容易就迷失的。再加上生活上的忙碌还有压力，要想来过一个平静而活的生活，那还真是难上加难啊。
对，今天世界的物质文明发展到了极点，就好像啊当年的巴别一样，人们为自己的生活筑城，在造塔，造塔是为了宣扬自己的名。
是，
可以说今天人类所造的巴别塔，这个塔顶啊几乎已经通天了。人类今天的文明真是极度的膨胀自己，高举自己。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们，亚伯拉罕在这里啊给我们立下了一个榜样。他因为看见神的显现，就单纯的活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凭信而活，为神而活的人。今天我们过的基督徒生活和世界上的文明生活也是不一样的。别忘了，世界上的人有塔，我们呢有坛。沈弟兄，
是，
好不好？在今天的信息开始之前，我们先来读两节的经节好吗？
好的，创世纪12章第7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第8节，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
在上一次的信息里，我们说到亚伯拉罕怎么样凭着信心而活。首先，他筑了一座坛。按照人的观点，人会说他这样做是很愚昧的。如果他们和亚伯拉罕在一起，他们会说，亚伯拉罕，你在做什么？你为什么要筑一座像坛这么低矮的东西，而把一切都放在坛上烧掉？那不是很愚昧吗？同样的，我们蒙召的人无论做什么，在世人的眼里都是愚昧的。他们会指责我们浪费时间，浪费生命。很多人会说，我们参加这么多聚会是愚昧的。他们稀奇，为什么我们不留在家里和家人一起看电视？他们以为我们疯了。不错，照世人说，我们是疯了，因为神的显现使我们发狂。坛的意义就是我们不为自己保留什么。坛的意义就是我们晓得我们活在地上是为着神。坛的意义就是我们的生活是为着神，神是我们的生命，并且我们生活的意义就是神，所以我们把一切都放在坛上。我们在这里不是传扬自己的名，我们为着神的名的缘故，把一切都放在坛上。我们如果回头看一看自己的经历，会看见在我们蒙召以后，神立刻再向我们显现。我们就说，主啊，从今以后一切都是你的，凡我的所事所有所能做并所要做的，都是为着你。这才是真正的奉献。在属灵的意义上，这就是筑坛。我相信许多的人都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我们接受了神的呼召，我们就像发疯了一样，我们不在意会发生什么事。虽然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但是我们应许主，凡我们所事所有都是为着他。当我们对主说一切都是为着他，乃是真实的筑坛。我们都能做见证，每当我们对主说一切都是为着主的时候，我们的感觉是多么的甜美，交通是多么的亲密。在那个时候，我们深深地进到主自己的里面。
当主耶稣向我们显现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见他荣耀的美丽，而这一个看见自然而然的就能够叫我们被他所吸引了。
那个吸引的结果不是我们放弃了世界上的享乐，而是我们选择了更好的追求，
对，
并且发出像亚伯拉罕一样的敬拜。这个是亚伯拉罕在神显现之后的第一个反应，也就是筑坛敬拜神。今天我们真的是遇见了主，被他吸引，我们就愿意献上我们的全人，献上我们的所有，献上我们的所事。这个就是我们正常的基督徒奉献的生活。
是啊，我们常常以为把自己奉献给神是一种牺牲，好像连奉献这个词的观念呢，都会有一点付出还有放弃的意思在里面。可是以亚伯拉罕的经历来看啊，献祭是他向神的一个回应，因为神向人显现，这是一件非常特殊的经历啊。
说的对极了，想想看，这位创造宇宙的神，他今天如果亲自站在你的前面和你说话，不仅如此，他还一而再再而三的叮咛你，应许你，应许你的前途。那我们的反应当然是赶快跑到屋子外面去筑一座坛来献祭来敬拜他。
对，
我们绝对不会想到我们奉献啊是一种牺牲啊，是一种放弃啊，是一种损失啊，因为献祭是对神显现的一种回应。
不知道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您是不是也有过像这样的经历？这个经历是什么呢？就是向神足坛献祭，为神而活的生活。亲爱的朋友，在这里祭坛还不仅仅是奉献而已，祭坛的意义乃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是为着神的，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所有都是为着神的。今天在教会生活里的我们是住在帐篷里的，而世界上的人呢，是住在城里的。今天蒙召的你我所住的是侍奉神、敬拜神的祭坛，而世界上的人所住的呢，是宣扬人的名、向神挑战的巴别塔。如果我们能够把足坛和巴别塔放在一起来比较一下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要知道这一个祭坛献祭的生活它是多么的有意义了。
虽然我们可以告诉主我们所事和所有的一切都是为着他，但是过了几天之后我们就可能忘记了，但是那位呼召我们的永远不忘记，他有超绝的记忆力，他常常的临到我们，并且提醒我们对他说过的话。他也许会说，你不记得那天你对我说的话吗？这不是道理，这乃是真实的经历。除非我们没有蒙召，否则不会例外。只要我们是蒙召的人，就绝对有过这样的经历。主确实再次的向我们显现，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曾经发疯，应许把一切都给他，毫不考虑其中的含义，就是要把自己奉献给他。也许我们不知道我们所应许的是什么意思，我们不晓得说了一句简短的话，结果却使我们与神有了多少的牵连，我们被这句话绑住了。他是神，他是呼召者，我们是蒙召者，一切都在于他。即使我们要为他发疯，在我们自己里面也没有动力这样做，但是只要他一向我们显现，我们就发疯了，并且说，主啊，一切都是你的，拿去吧，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我把一切都献给你。我们这样把自己献给主的时候，就像做梦一样，到醒过来之后才开始领悟到这件事的含义。不是教导能够使人把自己奉献给主，而是主的显现激励人这样做。我们如果能够帮助人遇见主，进到主的同在里，那就够了。我们不需要告诉他们把自己奉献给神，或者把一切在祭坛上奉献给主。只要神一向人显现，什么都不能拦阻他们献上自己。他们会自然而然、自动自发地说，主啊，一切都是你的，从今以后一切都为着你。接着亚伯拉罕在摩利为耶和华筑坛之后，他就走遍那地。神不是只给他一小块地，乃是给他广阔的地。亚伯拉罕在他的旅途里来到伯特利和爱的中间，伯特利在西边，爱在东边。在伯特利和爱的中间，亚伯拉罕筑了另一座坛。创世纪十二章第八节说，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创世纪十三章第三节和第四节记载，亚伯拉罕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 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伯特利的意思是神的家，而爱的意思是一堆废墟。伯特利和爱互相成为对比。这个对比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对比就是说，在蒙召者的眼里，只有神的家是值得的，其他的一切不过是一堆废墟。今天对我们原则也是一样，一面我们有伯特利，也就是神的家，召会生活，凡是与召会生活相反的都是一堆废墟。在蒙呼召者的眼里，召会生活以外的一切都是一堆废墟，因为蒙召者是从神的观点来看这个世界，这个观点和世界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按照属世的观点，世界上每一件事都是高尚、美好而奇妙的。但是，由蒙神呼召者的眼里来看，凡是与神的家相对的，都是一堆废墟。
沈弟兄啊，人实在是非常的脆弱，经不起任何环境还有时间的考验啊。
是的，
我相信我们都曾经被神吸引过，但是曾几何时，在不知不觉之中啊，我们似乎都忘记了曾经向神所许下的诺言，我们奉献的心也就渐渐的冷淡了。
所以啊，这位怜悯人的神啊，他为着我们的软弱一再的向我们显现，这就能够使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被他吸引，让我们继续有动力来过奉献的生活。
是，
奉献的生活不是我们主动的，奉献的生活是我们看到他的显现之后的一种回应。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看见基督徒的奉献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必须不断的一直更新我们对神的奉献，这个也就是为什么亚伯拉罕在他跟随神的旅途当中筑了第二座的坛，再一次的把他自己更新的奉献给神。我们要知道，筑坛献祭的生活会让我们和神的关系更亲近的，因为像这样的奉献是在提醒我们要一直不断的过一种遇见神并且向神而活的生活。
你说的太好了，刚才信息的里面还提到了亚伯拉罕是在伯特利和爱这两个地方的中间向神筑坛献祭。
哎，说到这里，沈弟兄，他这里应该是有一些特别的讲究吧。
是，伯特利的意思就是神的家，而爱呢，爱的意思就是一堆废墟，这两个地方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他说出了一个蒙神呼召的人眼中，只有神的家是有价值的，在神的家之外，任何的事物都是废墟。而只有当我们对什么是神的家，也就是召会，什么是废墟，也就是今天的世界，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和分辨之后呢，我们才有能力，才会心甘情愿地过一个祭坛的生活。
我想借着我们今天的信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就都可以看见，在圣经中许许多多我们以为毫无意义的记载，就好像地名啊、人名啊等等的，其实都是有讲究，而且也都是满了属灵的含义的。
是的。
好，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接着来看看亚伯拉罕所筑的第三座坛。
首先我们在摩利献上自己，然后我们在召会生活和一堆废墟之间献上自己。就我们而论，只有神的家是值得的，此外一切都是废墟。在神的家和废墟之间，我们筑了一座坛，使我们可以与神交通，敬拜神， 并且侍奉神。接下来，亚伯拉罕在希伯伦的曼利筑了第三座坛。创世纪13:18说，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曼利的意思是力量。希伯伦呢？希伯伦的意思是交通、交往或者友谊。按照创世纪18:1，神是在曼利那里访问亚伯拉罕。在那一次的访问里，神不仅向他显现，并且停留了相当长的时间，甚至于和他一同坐席。以后我们到了那一章，会更多的来看这件事。虽然摩利以及伯特利和爱的中间都很好，但是没有一个地方是亚伯拉罕留下来一直与主交通的地方，乃是到了希伯伦的曼利，亚伯拉罕才留下来，这里才是他一直与主交通的地方。我们都需要维持与主不断的交通，这个交通不是偶然的，也不应该时断时续，这必须是继续不断。可能几年以前我们曾经为主筑坛，这非常的好，但是以后怎么样呢？今天又怎么样呢？我们很多人有在磨砺的经历，但是没有在曼砺的经历。我们相信亚伯拉罕的一生多半是在希伯伦，也就是在他与主能够有不断交通的地方度过的。在希伯伦那里，他筑了第三座坛。我们至少都需要筑三座坛，第一座在摩利，第二座在伯特利和爱的中间，第三座坛在希伯伦的曼利。我们的确需要在希伯伦的曼利筑一座坛，使我们可以敬拜神、侍奉神，并且与神有不断的交通。这是在希伯伦第三座坛的经历。
接着刚才的信息，我相信听众朋友们都明白，虽然同样的是向神筑坛献祭，但是在亚伯拉罕跟随神的过程，或者说在属灵的经历上呢，它是有不同层次的讲究的。
对的，当亚伯拉罕筑第二座坛的时候，他的经历就要比筑第一座坛的时候要来得深。当亚伯拉罕筑第三座坛的时候，他的经历就要比筑第二座坛的经历要更深了。
对，
你看亚伯拉罕第一次的筑坛是在他蒙神呼召之后，开始他平信而活的生活的开始，也可以说是经历十字架的了结，开始他的新生活。
嗯，
到了第二次筑坛的时候，亚伯拉罕在那里不但是认识了世界是荒废的，并且还进一步的经历了神的家是宝贵的。
而亚伯拉罕向神第三次的筑坛，把他带进了与神交通的经历当中。这个经历就是在希伯伦曼利这个地方的经历。所以说，我们基督徒生命经历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需要向神不断的有更新的奉献，好让神能够更多的并且更深的得着我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必须有一个看见，虽然我们从前都有向神筑坛和献祭的经历，但是过去的经历上的是不够的。
嗯，
因为神要我们更深的来经历他，不断的经历他，所以我们需要天天的对神有更新的奉献，而不是活在过去的奉献里面。奉献应该是新的，不应该是在回忆里的。
您说的对极了，这样我们基督徒的一生也就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在一次又一次的筑坛之中经历神、享受神，在一次又一次新的奉献里侍奉神、敬拜神。 亲爱的朋友，这个不断更新的奉献生活，是从蒙神的呼召、经历十字架的了结开始的，接着经历宝贵的召会生活，然后更进一步的经历与神毫无间断、永不止息的交通。在节目的末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们，我们盼望借着今天的信息以及分享，能够叫你我彼此互相勉励，向神有一个更新的奉献，好叫我们在地上能过向神不断足坛献祭的生活。非常谢谢各位今天的收听，不要忘了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再会。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888-388-9958。愿主祝福您，再会。